中共领导班子原预计在二十大换届，但十九大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迟迟不见接班候选人，前年全国人大又修宪取消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今年的六中全会更加是通过中共党史上第三份历史决议，确立习近平的核心地位，种种迹象看来习近平继续连任似乎已成定局。相较于毛泽东过世的时候党内陷入激烈的接班斗争，中共在江泽民到胡锦涛时代陆续推出接班规则，包括领导人隔代指定继承、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集体领导、政治局委员七上八下或擅离退等不成文的惯例，令到政权运作以及是更迭更有迹可循。这些接班惯例有助于减缓党内各派的权斗，而位于台北的台大政治系荣誉教授明居正指出，不少惯例恐在二十大前的权力争夺当中一一被改变。首先是中共常委的人数，在江泽民以及胡锦涛时期设有九人，十八大起减至七人，现时有传闻二十大常委可能进一步减到五人，而政治局常委韩正等人亦都渴望跟住习近平打破退休年龄的限制，继续位居权力核心。明居正表示，每一项改变代表二十大前党内各派系的卡位的激烈，其中包括反习势力亦都可能蠢蠢欲动。
其实反习力量也在摩拳擦掌，大家也真的担心说你又上去了，那我们怎么办？
曾经担任台湾总统府两岸关系特别顾问组成员的明居正对美国之音说，其实反习的力量亦都在这磨拳擦掌，大家亦都真的担心说你又上去，那我们是怎么办？所以就习的续任不续任，我是觉得还有一些不确定因素在这里。明教授认为，即使是习近平顺利上位，亦都开了一个恶例，亦都可能加剧党内对他独揽大权的挑战。除了人事布局，习近平任内一步步地改造了中共党机器。分析人士表示，胡锦涛时代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被形容为是九龙治水，各管一摊之分权集体领导模式，现时被集中在由习近平一人控制的掌控的各个小组底下，他甚至要求政治局常委要做工作报告，建立请示制度，很多原来属于国务院的职能亦都被抗权的党务系统所吸纳，更别提近年大规模逐步的维权律师打压 NGO 形成强国家弱社会的种种集团之举。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寇建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习近平大权独揽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已经渐渐浮现。首先是在国家治理上面，因为凡事都靠顶层的管理，导致了基层官员功能严重萎缩，无法再扮演挖掘社会问题、下情上达的主动角色。这个将会让中国在应对重大工位突发事件的时候显得迟缓。他说，新冠疫情初期，武汉医师李文亮上网发出警讯，反而遭到公安约谈，就是一个下情步伐上达的明显案例。其次，习近平之后的接班人亦都恐怕是将难以施展，因为第三次历史决议将习近平的权力定于一尊，并且是拉台到比肩是毛泽东之后，未来无论是哪一个接班，恐怕都难脱习近平的强人阴影。
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决策判断能力一定是会下降的。所以不管是习近平在健康良好
长期关注中共政权运作的寇建文表示，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决策判断能力一定是会下降，所以不理习近平在健康良好的情况下他下台，或者是他采取终身制的一个做法，长期来讲，中共政权会面临着比较大的一个挑战，就是后习近平的时代。这个接班人能够变成一个真正强势的领导人，摆脱习近平的阴影。同权力分配同样棘手的就是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这个也是习近平的最大挑战之一。2021年的中国经济在经历上半年的强劲成长之后，下半年已经放缓，并且出现了疲态。展望明年， 路透社的12月初的报道，中国官方的经济顾问团建议将中国2022年的经济成长目标下调，并且设定在 5% 到 5.5% 之间。这个数字略低于北京多年来追求的国内生产总值 6% 以上的成长目标。虽然目前各大经济研究机构的预测都显示，中国的2022年的经济仲是可以成长 5% 到 5.5%， 不过他们亦都警告变种病毒、奥密克戎的可能威胁、金融以及高杠杆的风险、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恶化迹象，以及是互联网产业以及是娱乐、课外补校等行业都受到的监管冲击，都可能为明年的中国经济带来更多下行的风险。而在这个前提底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2月6号的众议当中是特别强调，2022年的经济工作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扩大内需，做好六稳，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工作，以及是六保，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是稳定，保基层运转任务。就在同一日，中国房地产巨头恒大集团是因为未能够在美元债宽限期后是支付债息，再传违约风暴，并且遭到信评机构惠誉调降评比。之前同样知名的阳光一百、花样年等房企亦都先后传出个是债务违约。中共的口号正好反映出中国经济在诸多领域所面临的困境，这个将会对习近平的长期执政以及中共统治的正当性一带来挑战。相较于内需不振，中国在出口方面仍然呈现住荣景，受惠于东南亚各国疫情严峻，大量出口订单回流中国。据官方统计，中国9月份出口额是 3057.4 亿美元，同比增长 28.1%， 不过工厂加班加点赶订单的时候，它是遇到想各地缺煤限电，这个部分出口业是陷入了停产的危机。位于美国加州的独立媒体人王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目前推动的经济三驾马车，也就是浪费、投资以及出口当中，只有外贸出口仍然是一枝独秀，但是亦都是独木难支，尤其是中国劳动力等生产成本逐年升高，一旦疫情趋缓，出口订单恐怕将会再次放散。因此他认为明年中国的经济危机四伏。
明年中国经济最大的危机就是这三个地方，一个是房子，一个是出口，
王
健
表示明年中国
经
济最大的危机就是这三个地方，一个就是房屋，一个是出口，还有一个就是地方，就是金融。因为房屋一出问题，金融就会出问题，这个就当美国的次贷危机一样。所以你形容明年的经济状况，基本上你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就是叫危机四伏。针对习近平的续任，位于德国柏林的政治学者张俊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共领导层间历来有着根深蒂固的一条船共识，甚至全党都绑在一条船上面，若然船有破洞，对谁都没有好处，因此形成了相当稳定性。而在这个前提底下，如果习近平这样一个体力、智力的困忧又怀有雄心的领导人偶尔打破常规亦无不可。不过很多迹象显示，2022年中国经济持续放缓所带来的不确定感是中共现时最大的心病。张俊华表示，政坛不少人都担心习近平若然无限期续任，最终可能会带来中国版的普京现象。他说，俄罗斯总统普京20年前要求人民给予他20年打造一个伟大的俄罗斯，但是20年过去，他并未能够实现承诺。相较之下，习近平亦都喊出了中国梦，但是据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有中国御用经济学家之称的清华大学学者李道 葵12月初响一场演说当中不讳言，未来5年中国经济将会面临住改革开放以来最困难的时期。对此张俊华说，相较于西方国家，经济困境响中国恐怕是带来更加严重的政治冲击，甚至引发人民闹革命。
西方国家的经济不好，老百姓也不是很愉快，但是不会涉及到社会不稳定或者是闹革命的现象。
西方国家的经济不好，老百姓也都不是很愉快，但是不会涉及到社会不稳定或者是闹革命的现象。但是中国就不一样，中国经济不好的话就很害怕社会不稳定、政治不稳定等等，就怕政权被推翻。从一个点来讲，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除了种种的内忧，在外交方面，多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学者一致认为，未来的一年习近平恐怕是面临着外患不断。明居正分析，中国接连爆发新疆人权问题、香港问题、台湾问题，还有没完没了的战狼外交争议，甚至是网球明星彭帅遭性侵事件，几乎每一件都触碰到西方人权以及道德底线，迫使到各国必须要在道德和中国市场利益之间是选边站，或者重新找一个平衡点。张俊华真的认为，即使是前几年对于习近平推销的一带一路战略高度欢迎的非洲各国，近年亦都因为中国投资减少以及是陷入债务危机等问题，降低了他们对中国的忠诚度。他说，中国若然想要化解这连串的涉外争议，重塑他们在国际之间的政治信任度，就得严厉争辩先前政策以及是战狼外交的错误。然而张俊华质疑，习近平周遭多数是唱赞歌的拍马屁的官员，而中共亦都一向拒绝自我批判，因此中国在20大前的外交局势仍然不容乐观。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文东台北报道。